哎，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会员专属的 G-SPEC 电台节目啊。我们这一个系列的节目呢是科幻电影史啊，请来的嘉宾依旧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啊流浪地球系列的编剧杨志学老师。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志学。
哎，听过之前的百部电影构成的极简电影史这个系列的朋友呢，应该对杨老师在电影方面的这个渊博学识与丰富的认识啊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但是呢，我们给杨老师一个比较特别的选题，就是在电影史上的科幻影片，哎，它的发展脉络经过以及那些重要的人和事，能不能系统的梳理一下啊？很高兴，就杨老师对这个选题也非常的感兴趣。于是乎，我们今天得以坐在这里，再次开启一个新的系列。
哎，就是这次是关于这个科幻电影的来龙去脉啊。
哎，
就是实际上我这次也是在备稿过程中自己也学到了很多新鲜的关于这个科幻电影历史发展的知识啊。
是吗？
对对对，就是每次这个备稿，其实自己也是一种学习
啊。
嗯哦，对，这个科幻电影的话，其实咱们讲这个每个类型嘛，
嗯，
还是先从它的这个基本的逻辑和定义开始讲啊。
嗯，
就是科幻电影的话呢，我们可以说它的起源是说叫基于科学逻辑而产生的幻想啊。
哎，
这个就是一个属于念稿的词儿啊。然后但是呢，如果我们来这个稍微把它解释的通俗一点呢，就是说啊，你这个东西呢不一定要符合现有的科学定律，但应该基于你对于科学的认知。
嗯
啊，然后这个我们来讲一下它的源流啊。就是我也知道像这个科幻一说分类，就经常会和什么奇幻呀、啊、魔幻呀、啊、这些，对吧？
对，
就看怎么去区分
它，混搭起来。
对对对，这个啊其实就是说它来自两种西方不同的文化源流。
嗯
啊，就是说我们知道那个西方十六世纪叫做这个现代科学浪潮，对吧？就是当时很多伟大的科学家，近代的化学、物理学、数学基本上都是在十六、十七世纪这个时候产生的。
是的，
他们对这种传统的就是神学体系所形成的解释学产生了非常大的这个冲击。
对，
那么就形成了两个，其实这就是这两者的文化源流啊。
嗯，
就是说科幻它的源流是科学浪潮所形成的这种实证的、数据的，或者叫实验为基础的、
嗯、
可以被验证的这些东西。
嗯，对。
那么相应的呢，像神学的这套解释学呢，那就是经验主义的，
嗯，
或者叫民科的，或者是这种或者我们用一个特别专业的词啊，说基于神化学意义上的解释。
嗯，
就差不多啊，就基于神。嗯，因为我们知道像神化学，你这个你也不能说它就是民科，因为神化学其实反映了很多这个民族就是他们自古以来的很多经验，只是他们没法把它形成一个非常这个充分的逻辑概念，所以他们以故事的形式流传，就形成神化学。
对，
那么像这个科幻呢，那就是说这个东西得是可验证的。
嗯，
咱们来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知道有一部爱情电影叫《时光倒流七十年》。
嗯，
不知道这个有多少听众看过啊？说他那里边有个时光要倒流七十年的这么一个故事。
哎，
然后在这里边，他这时间是怎么倒流的呢？就是你看到一幅画，你唰你就回到过去了
啊，
他就根本不纠结说这个到底里边什么技术、
科学道理是
没有什么科学道理，
啊，
你就是回去了
啊。
这是奇幻
啊，
这是奇幻啊。那相应的，你比如说像那个有一部电影叫做《时光机器》啊，《时光机器》拍过好几版，是 H.G. 威尔斯的这个原著小说改编的，
是的，
是属于这个科幻的一个经典题材啊。
嗯，
然后他这里边就是会给你假模假式的解释一下，说我这机器为什么能穿越时间。但是你看它穿越过去之后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科学技术进步，科学技术条件的改变对于这种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所以你看它的这个落点还是说是技术的影响，而时光倒流七十年只是说你回去了，然后你谈恋爱，然后就跟这个怎么回去的这技术
一点关系都没有，
一点关系都没有。回去之后你就不考虑我为什么要回去了。
好嘛，
啊，
心是够大的。
对对对。然后再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哈利波特。
哦，
哈利波特使用的是魔法，对吧？
对，
他没有特别纠结于说这魔法是基于什么技术。那个
我给你解释解释魔法驱动怎么回事。
对，我给你解释这魔法是怎么驱动，没人给你解释，对吧？
啊，
然后大家玩游戏玩过质量效应，对吧？
哎，
质量效应是假模假式给你解释了一下，对吧？
确实，啊，
零号元素
质量效应解释的还挺用力的。
对，他解释挺用力的，就是说他要讲述科学技术对于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
对 对， 对，
所以质量效应不是一个奇幻啊，它是一个科幻，
它是科幻，
它是太空歌剧啊。
是的，
但是哈利波特它是奇幻，它不 他不给你解释，就是说他可能在他的编年史他的世界观里有给你解释说这魔法是怎么被发现的，但是其实这个东西不重要。
对，
但是呢你像质量效应里说这个技术是怎么来的，这重要，那质量终极器最后是这个游戏剧情里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对吧，它是这个宇宙逻辑的一个闭环。
对，
那么但是我们讲了这个区分啊，最后我们要给自己这个叠一层甲，留一个这个留一个这个用大师的话给我们留一个这个小的这个可以去解释的空间啊。
哎，
就是我们在讲这个科幻或者说奇幻的时候需要特别特别严格的区分它的范围嘛，也不一定啊，因为有些时候你也不好界定。那么我们引用亚瑟·克拉克老师的一句话，
哎呦，
亚瑟·克拉克说，任何足够先进的技术都与魔法别无二致啊。
好嘛，
啊，这个就是说真是到某些作品里你其实也不一定那么好界定，
这属于是先哲看开了，是吧？
对对对，但是你就相信啊，就是说如果这个东西它讲的是技术变化对于人们生活的影响，那么它就是科幻啊，它就很可能是科幻。
对，
OK， 那我们讲了这个科幻定义呢，我们讲这个科幻的叙事内核其实也就告诉大家了，对吧，就是它是讲技术条件改变对于人们生活的影响。
嗯，
但是我要说一下，就是早期的科幻电影其实不是这么产生的，它不像这个科幻文学科幻文化，科幻文学科幻文化我们知道是这个玛丽雪莱的这个小说，
对
对吧，叫做这个科学怪人或者叫弗兰肯斯坦，
对、
这也是特别经典的疯子科学家形象，
是
讲这个就是人去挑战上帝的造人的这种力量最后产生的悲剧。
对，
那么这个早期的电影呢，其实它不讲说我一定要有这种特别深刻的叙事内核，
嗯，
它特别早期的科幻电影的产生呢，其实如果我们总结一下它的动因，就是说人们对奇观的这种趋之若鹜啊，就是人们非常喜欢看奇观。这也是我们这一期的标题啊，叫做作为奇观的科幻电影啊，其实就是大概是大约是在默片时代，当然其实到第二期还会有一些这种默片的科幻片。
嗯，
那么这个我们就从这个奇观这个东西怎么在电影里产生的开始讲啊，就是说其实早期电影你本身看电影这个事儿啊，它就是个奇观。
对，
就是你像这个1896年、1897年的时候，你说去看电影，你不会说我具体要看什么片子。
嗯，
你说
我就是
看
电影，
我就是看电影。电影哦，电影这东西好神奇啊！
它就是新鲜事儿。
哎，对，就是你像卢米埃尔他们那个时候，就所以他也没有想去拍什么虚构的内容。他们认为，哎，这技术本身很神奇，对吧？它是这活动起来的画面。这个啊，我们如果拿这个游戏打个比方啊，就是说你小时候玩红白机。
嗯，
你第一次接触红白机，
嗯，
你不在乎你在玩什么，你就是拿着手柄跟屏幕产生互动，你觉得好神奇啊，
我就很开心了，
我就很开心啊，我摁这个键它就往前跑，我噔噔噔打起来，哎呀我死了，
哦，
对吧，就是那时候你就觉得我跟这电视突然产生互动了，就好神奇啊，
一种新媒介的产生就是奇观。
对对对，然后你玩着玩着你就会觉得不对，我还是想玩这个坦克大战，或者我想玩这个超级马里奥，对吧？
对对对对。
那么其实呢电影呢到了这个1900年左右啊，这观众呢就开始有这样的需求了。
哦，
不再这个只把自己拘泥于说哎电影本身，哎我就看电影这事儿本身是习惯，而想看一些有奇观性质的电影。
哦，
那
观众进化挺快的。
对，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产生了我们可以说是科幻电影界第一部这个非常标志性的，一般被认为是科幻类型诞生的这么一部片子。
嗯，
叫做月球旅行记。
哎呀
啊，这个片子太有名了，1902年。对对对，这个片子我们知道他对这种科学技术的态度啊非常的乐观，而且他其实当时在宣传上是特别突出，一个是奇观，一个是当时早期电影特别喜欢用的就是跟名著跟著名作家去搭边。
嗯，
他这个是既使用了儒勒凡尔纳的一些这个桥段，也使用了 H.G. 威尔斯的一些桥段。
嗯，
那么这个电影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就从这个电影他的创作者这个乔治梅里爱他的一些故事来讲起啊。我们这次的这个系列呢会比较侧重于对于人物的这种讲解啊。我们来看一下电影史上的这些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些人来推动了这个类型的发展，
神头鬼脸的。
哎，对，这个乔治梅里爱呢，我们知道他当时啊是个算是魔术剧院的老板。
对，
这个剧院叫做罗贝尔乌坦剧院，如果你按照法语的发音的话。 然后他其实是当时这个世界电影首次公映，就是卢米埃尔兄弟在1895年年底那次公映的时候，他是观众。
嗯，
然后他当时看完了之后，马上开出10000法郎的这个价格呀，说我要买你们这个发明。
好家伙，
10000你觉得挺高的吧？
嗯，
现场有人开50000的
啊。这么猛啊。
对对对，你搁现在这价格，反正就你要算通胀的话，可能得500万甚至还多，
差不多。
对，就是这么高一价格。但是安东尼·卢米埃尔，就是这个卢米埃尔兄弟的父亲啊，他们这个对这个梅里爱的回答非常直接。因为这个卢米埃尔兄弟他们搞这个发明其实也是有他们家里的这个资助在后面的。
对对对，
他父亲说这个就特别有名那句话，他说电影没什么前途。
火，
就是这个他们就想发明这东西吧，趁着这个观众啊对电影彻底失去兴趣之前，把钱捞够了，
赚一笔
、卖一点设备，他们就觉得达到目的了。
好嘛，等于说是法兰西奇迹银角啊。
哎，对，这等于卢米埃尔兄弟他们家的这个看法就认为啊，电影嘛就是个本身是个小奇观，
嗯，
它内部啊生发不出什么新的东西来。
嗯，
然后其实你看这个就是电影最早不只是说科幻电影它是个奇观，对吧？最早就是说电影整个都是和奇观息息相关的。
对，
所以那个时候呢，你不管是这里边出现的人啊，甚至不叫人物啊，因为他那时候还没有凝视，
对对，
这些情节呀，这些对现实的反应，这些论调啊，其实都是很接近电影最原始的状态。
对，
但是我们来讲一下梅里爱这个人为什么当时想买，他的想法可不一样啊。我们来讲讲梅里爱的这个家世啊。梅里爱就是当时看第一场演出的这些人啊，家里基本上都有点钱。梅里爱是这个1861年出生的，他这个家里就是做这个皮鞋生意的。
哦，
然后家里因为他出生的时候，其实就生意已经做得很好了，不像他两个哥哥。他两个哥哥出生的时候，家里生意属于还是刚起步阶段。他是属于一出生啊，就这个家里就是有钱人。
哦，
所以从小呢就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个人在回忆录里说过一句，你现在放出来可能会人设崩塌的话，但是因为这个人实在是资历太老了，所以大家也就不敢骂他。他说呀，他说早期电影人大部分是一些无法制作任何艺术作品的文盲。
哦，
这话反正你搁现在这人就人设就崩了。
是，但是这话说的确属实不太客气，
就确实不太客气。但是他这么说呢，就是因为梅里爱他家里有钱，他从小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而且他是因为啊不想去这个接家里的班，所以自己跑到这个拿着家里的钱去学艺术。
嗯，
学了艺术之后呢，但是家里说你学一学就好了，是吧？你这个该工作了的时候，你还是得这个回来好好的继承家业。
嗯，
所以梅里爱呢，就因为家里不资助他搞艺术，所以不得已回来继承了家业。
不得已，
不得已来继承了家业啊。然后继承了家业之后呢，他这个又通过结婚啊，得到了一大笔的财产。啊，然后这个人呢，有了自己的一笔钱之后，就还是对于艺术的这种
狂热，
内心的狂热没有熄灭啊。
嗯，
所以这个他去干什么呢？开始学习魔术，
火，
学习魔术，并买下了这个罗贝尔·乌坦剧院。
哦，
乌坦剧院刚到他手里的时候啊，其实是一个亏损的状态。
哦，
但是呢，梅里爱依靠他对魔术的这种巨大的热爱，因为他发现，哎，观众嘛，你就是总给他推陈出新，来点新魔术
啊，
这个他们就愿意看了。
哎，
所以这个乌坦剧院在他手里扭亏为盈。
哎，
他那天
经营的天才。
对，
哎，
他其实怎么说呢，他可能是个内容创作的天才。
哦，
他能创作出卖钱的内容。
好家伙，厉害了。
哎，然后这个梅里爱呢，后来他为什么那天想买这个电影这个放映机摄影机呢？
嗯，
他就是觉得呀，在剧场放电影这是一种全新的魔术。
哦，哎，这个理解没错啊。
对吧，全新的魔术。然后，
非常直觉天才的理解。
哎，所以前面我们讲了说这个人他对于这个想要搞艺术想从事艺术有这么大的兴趣，对吧？那么，
嗯，
这个可就不是说这个卢米埃尔兄弟拒绝他就能拦得住他了。
哦，
所以这个人他就自己去买了其他家做的这种电影摄影机。
哦，
从这个英国的这个威廉保罗那儿买的。
哦，
但是呢他那个买的是影片和放映机，那个时候买到的。然后为了能做摄影机，他自己去改装。
嗯，
这个人就是还懂一些技术，因为他老要搞这些魔术的机关。嗯，
对，
这些魔术的机关对于后期这后来这个早期的科幻电影其实影响特别大。就是我们知道像什么月球旅行记啊，
嗯，
奇幻航程这些片子，
对对对，
其实都是大量的舞台表演的魔术机关。
对，
然后这个你看着觉得哎呀，拍下来之后觉得好神奇啊。其实你看这就是梅里爱的那种理解，这是新的魔术。
新的魔术，对。
然后他自己改造的那个摄影机啊，就出了个大问题，就噪音巨大，噪音大的就没法用。然后最后想了想，算了，我有钱，我还是自己去买吧。到1897年的时候，像什么高蒙公司啊，就已经这个有了更新一代的设备啊，就是那时候还不叫高蒙公司，就是高蒙也是个发明家，后来他成立公司，就是现在著名的高蒙公司。那么这个他拿到摄影机，拿到放映机之后，哎呀，这个一下梅里埃这手里可玩出花来了。
好
啊，到我手里我拍点什么呢？那个时候吧也没有什么创造力，他就根据自己第一次看电影的经验说，那要不然拍点什么打牌，喝汤，园丁浇水，全是卢米埃尔兄弟拍过的
啊。现实题材这个没意思了呀。
对对对，这个东西关键还是别人拍过的。
是的，
那观众都看过了，就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意思了，对吧？
啊，
然后梅里埃在他的拍摄过程中啊，发现了一个特别神奇的东西，就是有一次他这个摄影机拍到一半突然停了，等他再拍的时候，因为那个机位没变，然后就这个一个老妇人从这个镜头里像是一下蒸发了一样，
消失了。
哎，这是什么？最早的电影特效，
哎，
通过停机再拍来实现的。
是的，
哎，这一下可就启发了他了，觉得这个。有前景，
这才是魔术，
这才是魔术，这是真正的魔术，这是摄影机给我们带来的魔术。
嗯，
这个东西一般被认为是梅里埃最新，就是自己最早发现的。但是其实在近些年的研究当中呢，会发现就是爱迪生早期的影片也用过类似的这种停机再拍的效果。
哦，
但是呢，梅里埃从这儿呢，其实他总结出了一个现在看来习以为常，但那时候可以说是惊为天人的一个发现。
嗯，
电影原来可以拍假的东西啊。
是，
电影原来可以拍虚构的东西啊。
我们作为今天的观众来讲，
我们习惯性的就是电影是虚构的。
对，
但是那个时候的习惯性的电影应该是水浇园丁、婴儿荷塘、火车进站，
真实的复现，现实场景的复现，
现实场景的复现。但是梅里埃发现不对，于是他把魔术舞台搬到了摄影机前，开始了他伟大的表演。
好，
我们知道在这个月球旅行记拍摄的时候啊，是整个电影行业不太景气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因为前几年的这种现实题材基本上该拍的都拍过了，
新鲜劲儿过去，
新鲜劲儿过去了，大家开始需求一点新的东西，但是没有人找到那个新的东西是什么。当时啊，电影院已经到了就是怎么做宣传大家都不太来，然后再加上呢胶片很危险，其实不只是那时候发生了一场火灾，那时候发生了好几场火灾，造成很多人不敢去电影院，觉得很危险，胶片非常易燃，快速的就引起大火。
对，
然后这梅里埃啊，当时斥巨资去拍了这个月球旅行记。我们知道那时候电影吧，它不是说出租拷贝的，它不是说像现在数字的给你，它是我制作好了一个拷贝我卖给你
这一盘儿，
对，这一盘我卖给你，然后你这一盘就可以拿去商用，你愿意放多少次放多少次，放到这东西废了为止。然后这个，所以当时一份拷贝就很贵，
是。
然后这个《月球旅行记》又很长，所以它的拷贝啊，当时卖到好像是500法郎，500法郎，它这个啊需要至少卖30份，需要卖这个30份才能回本儿。然后这个当时的电影院不敢出这个钱，然后梅里埃说：“那这样，我免费请你们来看，我让你们所有这些发行商，你们可以免费来看看放映。”结果所有这些发行商看完之后，我买，排着队买啊！
给你一点小小的魔术震撼。
对对对，如果您这样，您呢在家里看这早期电影，您先看几个这个卢米埃尔兄弟，接着您就看《月球旅行记》，您就会知道这个什么叫世界打开了新的大门。
那可不是，
哦，那个片子真的就是飞上月球啊，然后一个炮弹打上月球，那特别经典，那张脸是梅里埃自己的脸。这片子当时引起轰动之后吧，就是应该是在欧洲就卖了500多份拷贝。
哇，
这是最早的卖拷贝啊，
这爆了。
对对对，就是卖拷贝就是电影的本质啊。
是，
然后这个，但是我们说这个片子呢，其实它是完全是靠这种绚丽的奇观来引起的轰动。你要说这个片子的话，其实它没有主题，然后没有凝视，没有凝视就没有人物，没有人物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叙事。
对，
但是那时候观众非常爱看，这就是电影最早的样子。
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奇观了。
这是另一种意义上，就是内容上的奇观。
是的，
啊，然后到这种叙事上的奇观，实际上是十几年后到格里菲斯那个时代产生的。
是。
然后这个《月球旅行记》当时在美国呀，一下就是他在欧洲卖得很好之后，就想怎么去卖到美国嘛。
嗯，
你想美国那么大市场，欧洲能卖500份，美国我预计卖300份应该不成问题吧？
哎，
美国卖了60多份，
呵，
是为什么呢？
美国人不行。
哎，不是，是因为美国有一位。有一位伟大的发明家，
哎，
叫做托马斯爱迪生，
他又出场了，
他出场了啊！这个爱迪生呢，当时掌握了一项什么技术呢？爱迪生掌握了这个怎么样翻印胶片盗版的技术。
哎
啊，
听过这个《百部电影构成的极简电影史》，对这一段应该有所记忆啊。
哎、对，然后这个梅里爱在当时成为了世界上最著名的电影人，而通过这件事情，这个爱迪生赚了一大笔钱，
过瘾
啊，太过瘾了。但是梅里爱这个片子呢，还是在欧洲卖得很好。他当时在美国为了这个去跟爱迪生斗争啊，还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电影版权保护组织。
好嘛，跨海维权、
啊、对。跨海维权，找他那个哥哥叫安东梅里埃啊，不是加斯东梅里埃、
哦、加斯东梅里埃、嗯、
对，这个加斯东梅里埃呢，是因为啊做这个皮鞋，他们家祖传的皮鞋生意
哦，
做的不好啊，就属于这个就是不擅长这个
经商有问题，
经商有问题。然后这乔治就说你看我这赚钱了、
啊、
我这现在可赚大钱了，
要不哥你来帮帮我们，
对，要不哥你来这个来我这儿干活，我这美国总代理、
啊、
你只要就美国那边全归你管，你去跟人打版权官司赚了钱归你、
哎、这胎都挺大的。
哎，你看美国总代理最后卖了60多份啊，然后这个还成立了一个电影版权保护组织。
嗯，
但是呢他在欧洲还是赚到了钱，对吧？
是 是
所以梅里爱就继续扩大科幻电影的制作规模，制作了第二部特别有影响的科幻电影、
哦、
叫做奇幻航程。
嗯，
奇幻航程这个片子呢，它基本上就是月球旅行记的全面升级版。
哎，
如果我们用一首诗来形容这个，用一句诗来形容这个片子的内容的话啊，这个月球旅行记当时也就是说我们直冲月球，对吧？
嗯，
奇幻航程就是说它讲的是一辆火车，
嗯，
可上9天揽月，可下5洋捉鳖，
嗯，
谈笑凯歌欢，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哇，这个我觉得就太形象了，我们引用这个毛主席的这句诗啊，就真的是一个火车又去月亮上又去水底下，然后最后这个车反正努努力大家还活着回来了，就是这么一个故事。你看这个视觉啊，其实就是比《月球旅行记》要升级了，
升级
更大了。
对，
所以这个又成功了，这个梅里爱高兴啊。但是这个片子已经卖的不如《月球旅行记》那么好了
啊。
然后我们也知道，早期电影有个特点，就是它一份拷贝能放好久，对吧？
对，
一个片子可能能放很长时间。
是，
他在1904年拍出来这个片子的时候啊，就是有些放映商还在放《月球旅行记》呢，
哦，
不想卖新的。但是呢，确实在那时候这部片子还是赚了钱的，
嗯，
所以呢，梅里爱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哎，路径依赖了，
他开始路径依赖了，
嗯。
我们知道一个人一旦开始路径依赖啊，就是他不知道会在哪一天就踏出决定性的失败的一步。
是
梅里爱决定性的失败的一步呢，是到了1912年一部叫做《征服基地》的片子。其实前面他已经连续很多片子都不赚钱了，
哦，《
征服基地》这个片子呢，就是他中间尝试了一些新鲜的东西不太成功。
嗯，
因为那个时候像欧洲就是喜剧已经开始火了，
对，
然后这个梅里爱那种就是没有人物没有角色没有明星的东西就开始被淘汰了。
嗯，
但是他因为不赚钱嘛，他还是想回到自己过去的这个题材，所以又拍了一部科幻片，
嗯，
叫做《征服基地》。这片子呢可能听说过的这个朋友就少了，就比前两个片子要少一些了。
嗯，
征服基地这个片子就是因为确实很失败，它其实是奇观降级了，你之前都已经上9天揽月了，
是上天入地的，
对对对，这一次你就是一个飞机飞到极地，就可能飞机是个新的奇观。
嗯，
就是那么这个呢就导致啊这公司啊，因为他拍这个片子当时已经是在向百代公司举债了。
嗯，
那么你向百代公司举债，你这片子又赔了之后，百代公司就趁机把他们这几乎资产全给拿走了。
哦，
所以呢我们说这个科幻电影啊，在梅里爱这个时期其实建立了奇观的这种传统
啊，
但是呢奇观这个东西逐渐到了这个1912年左右其实已经开始示威了。
哦，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像麦克斯林黛啊，像路易菲亚德呀，
对，
像大卫格里菲斯啊，其实他们都开始拍电影了。
对对对对对，而且强故事性的然后强剧情的这样一些内容就慢慢呈现在人们面前了。
对对对，
试听内容到此结束。如果你喜欢这档节目，欢迎来到集合的网站或者 APP， 通过节目下方播单页面购买完整内容，也可以加入 GPS 会员，收听目前更新的全部 Jadio Spec 电台节目，即刻享受免费畅听服务。